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旧约导论第37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约伯记，将会谈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从而寻求理性的解答。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这个时候预备心，一起来听在约伯记当中的属灵原则。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约伯记，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伯记告诉我们，苦难的问题是超于我们人类知识所能够回答的，唯有你有真智慧，唯有你能够给予解答。然而人类的真智慧不是在于有答案，而是在于敬畏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功课，以及奉命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结束了约伯记的前言，就是1到2章。这一课我们来看约伯记的正文。我们讲过了，如果是按照文学结构分段，那么以28章的智慧诗为中心，前面是约伯与朋友的三轮辩论，后面是约伯、以利户和神的三场独白。如果按照我们手册上的主题式分段，三轮辩论、智慧诗和约伯及以利户的独白都算作一个主要部分，称为几个回合的责难与答复。神的独白被单独分出来，算作一个主要部分，称作神的回答。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约伯记正文的总结。约伯记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3到37章几个回合的责难答复。这部分的开篇是约伯的哀叹，他因自己所受的不幸厄运而懊悔降生于世。接下来他与三个朋友展开了三轮辩论，分别答复他们个人的发言。他们四个人都试图解释约伯为何遭此大难。三个朋友的理论和答案很简单，一人昌达，恶人遭殃，约伯的遭难必定是因犯罪而来，因此他必须悔改归向神。约伯回答说自己并未犯罪，他是清白的，神总有一天会为他洗刷冤屈。然而当他立证自己的清白无辜和自己的义的时候，便开始对神的品格、神的良善和公正生出疑问，并且希望有机会向神发出责问，好为自己辩护。他不明白神为什么不回答他，他的清白为何却招来神的刑罚，作恶的人为何仍旧昌达。又一个角色以利户出场了，他对约伯及其友人说，他们全都错了，在此事上神才是正确的。在约伯和神之间，神是正确的，约伯的友人错在把他所受的苦归咎于罪，以利户则提出苦难会使约伯的心在神面前得以洁净。约伯记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38到41章神的回答。约伯终于有了向神申诉的机会，神向他显现责备他的人性何等脆弱而有限。神所讲的内容大致为以下几条：第一，我是神而你不是；第二，我是宇宙至高的创造者、支撑者和管理者；我是最终的公正无误的审判者，我没有义务向你解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处于何种逆境，你都要信靠我，在我的主权里安息。好，下面我们将参阅本书图表来过一遍这部分经文。在第二章的结尾，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望他，他们看见他的景况就痛苦无语，坐在地上与他一同7天7夜没有讲话，这也许是他们所做的最正确的事。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与痛苦的人一同哀伤，与喜乐的人一同欢笑。 不过在这段静默的时间里面，其实约伯的心里面像一锅开了的水就要爆发出来，而三个朋友的心里也充满了疑问。第三章就是约伯心里面的愤怒终于喷发出来，不是向着神，是向自己。一到十节他诅咒自己的生日，十一到十九节宁愿自己一出生就死了，二十到二十六节说死了在阴间可能比现在活着受苦要更平安。注意，是约伯开始说话以后他的朋友们才开始说话的。四到十四章是约伯与三友的第一轮辩论，四到五章是以利法的发言，他以一种非常柔和的态度劝约伯好好想想自己在哪里犯了罪引来这样的灾祸，并且安慰他说只要悔改就一定会得赦免。四章一到六节以利法说，我禁不住要说话，你本来是一个好人。然而七到十一节说，好人不会遇到这样的灾祸，只有坏人才会像这样灭亡。十二到二十一节说他自己有过一次属灵经历，神向他启示了人不可能完全无罪。五章的一到七节说祸患不会是没有原因，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做愚妄人。八到十六节说你要仰望神，谦卑下来认罪悔改。十七到二十七节说明显你是被神管教了，然而神的管教是有益处的，你只要悔改必定会重新得神祝福。以利法的基本意思是你被神管教了，要感恩的接受。六到七章是约伯对以利法的回答。六章一到七节说，就算神是在管教我，神的手也太重了，而你们的安慰淡而无味。八到十三节说，我知道自己没有违背神的话。十四到二十三节约伯说他的朋友们没有以慈爱来对待他这受苦的人，反而是带着一种惧怕的心态。二十四到三十节挑战说，请你们告诉我我错在哪里。七章的一到六节说人生短暂痛苦无望。七到十节说人死了就被忘记。十一到十六节说神你不如让我死了吧。十七到二十一节说你怎么这么在乎我的罪呢，我若有罪就告诉我是什么，如果不告诉我为什么还要让我为此负责呢。约伯对以利法的回答基本上是说，请告诉我我的错在哪儿。请注意，在这里约伯也是相信报应神学的，他也承认自己可能有某种隐而未知的罪，但不是知而不认的罪。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为这些自己未知的罪负责。第八章是比勒达的发言，与年长的以利法相比，比勒达显得没有耐性。一到四节说，你不要狂妄，神不会出错，你家一定有人犯了罪得了惩罚。其中的名句有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话一点不错，然而约伯却没有指责神不公义。五到七节说赶快悔改还来得及。八到十九节说有烟必有火，有罪逃不掉。这里他等于一口咬定约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一定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二十到二十二节警告说悔改就必蒙福，不悔改就必定灭亡。其中的名句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这又是一个正确而不适用的真理。比勒达的意思基本是说悔改吧，因为你罪的果子是明显的。第九到十章是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九章的一到四节说我怎敢与神争辩。五到十三节说神的能力太伟大了。注意第六节讲到地的柱子就摇撼，似乎是看地球被安在根基上，然而在二十六章七节却又说地被悬在虚空，说明这都是在引用古代中近东文化当中常见的概念，甚至有异教的神话故事来说明真神耶和华的伟大。比如第八节说神步行在海浪之上，这是与迦南人信仰当中描述女神亚舍拉行在海上以制服大海相比，然而这里却说耶和华才是真正制服大海的。十三节提到的拉哈伯是神话故事中的海怪，而不是妓女拉合，在希伯来文中这是一个字。 这个海怪在圣经其他地方，比如以赛亚书30章7节曾经被用来形容埃及。约伯在诅咒自己生日的3章当中也说，愿那海怪来张口吞噬自己出生的那一夜。这些都是生动的文学手法，不是对神话故事背后的信仰的支持。第9章14到16节说，我不敢相信我在神面前可以有公正的审判。17到20节说，神无理的伤害我。21到24节说，神把同样的灾祸降与义人和恶人。25到31节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还要过公义的生活。32到35节说，我真希望在神和我之间能够有一个为我做中保的人。注意，这里说的中保并不是一个能赦免他的，而是一个能证明他无辜的人。第10章1到7节说，我要求与神对峙，他质疑神有什么理由这样压迫他。第8到17节，约伯问神为何造我又害我，他指责神虐待自己的造物。18到22节，约伯质问，既然给我安排这样的命运，为何还要让我出生？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基本的意思是，神对我是不公平的。11章是索法的发言，索法人如其名，他武断地认定约伯一定有知而未认的罪，而且他说约伯是自以为在神面前完全无罪，其实这并不是约伯所自称的。约伯自称的完全，神也说他是，意思是他没有知而不改的罪。11章1到6节，索法指责约伯不要自以为义，要承认你的罪远比神所追讨的为少。7到12节说，神的知识长阔高深，你不知道的神什么都知道。13到20节说，你若悔改，人生便会重新快乐。索法的发言基本意思是，你没有权利自称无过。12到14章是约伯对索法的回答。可以说，约伯朋友们的指责使得约伯打引号恼羞成怒，所以他的回答在第一轮也越来越长。12章1到3节，约伯说，你们的聪明我也有。4到6节问，为何义人受祸，恶人安逸。7到12节说，一切秩序都是神所立的。13到25节说，神的智慧和能力高于一切人。13章1到6节说，你们是无用的庸医。7到12节说，你们在以神的名说谎，神若查出来必定追究。13到19节说，即使神要杀我，我的指望仍然在他，请听我与神对峙公堂。20到27节对神说，神啊，求你缩回你惩罚的手，并且与我说话。如果我现在有罪，求你向我指明，如果是追讨我幼年的罪，又何必如此认真呢？13章28节到14章6节说，人生本来就日子短少，多有患难。7到12节说，而且人只能活一次，不像草木还能重生。注意，这里并不是在否认将来的复活，而是指一般来说，人死了不能在地上重活一遍。13到17节说，我宁愿你把我藏在阴间，等你的怒气过了再让我重活。18到22节说，我现在在痛苦和悲哀中没有指望。约伯对索法的回答基本是说，我已经准备好在神面前为自己辩护。总结一下整个第一轮问答，有人的责难是义人必不遭患难，只有恶人才受刑罚，约伯一定犯了罪，要转离罪归向神。而约伯的回答是，我是无辜的，你们无权论断我。15到21章是约伯与三友的第二轮问答，15章是以利法的第二轮讲话。以前他是三友中对于约伯最有同情心的，然而现在也开始没有耐心了。15章1到6节，以利法说，你的自以为意定了你自己的罪。7到13章说，我们用神的智慧好言好语劝你，你却狂妄的拒绝。14到16节说，无人在神面前是无罪的。17到19节说，我用从列祖传下来的智慧现在告诫你。20到35节说，恶人必定遭受恶报。以利法的第二轮发言基本是说，人人都知道恶人要受苦。 16-17章是约伯对以利法的回答。16章1-5节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如果你们处在我的位置，我绝不会像你们这样做。6-14节说，是神把我害得这样惨。15-17节说，在苦难中我坚信自己是无辜的。18-21节说，我的朋友们不理解我，我只能求神给我一个天上的中宝，让我去与神辩白。16章22节-17章2节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走那不归之路。17章3-5节，约伯求神做他的中宝，因他的朋友们不理解他的案子。6-9节，约伯说，神使他成为笑柄，然而他仍然要行义到底。10-16节说，我已经不再信任你们这些朋友，我的指望只能在阴间了。注意，这里讲的阴间是古代中近东人相信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有时与坟墓的意义相通，并没有对义人和恶人各去哪里有详细的划分。约伯对以利法的回答的意思基本是，你们不理解我的案子，我要直接向神辩白。18章是比勒达的第二轮发言，1-4节指责约伯在恼怒中不尊重他的朋友，5-21节再次重述恶人必定得恶报，隐喻是约伯现在正是遭了恶报，因此一定是一个恶人。比勒达第二轮发言的意思基本上是，你已经不能正常的思想了，像你这样的人最后一定会灭亡。19章是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1-6节说，你们真是没心没肺，苦待我也不以为耻。7-12章说，是神在不公正的攻击我，而且不听我的辩解。13-20节说，一切的人都离弃了我。21-22节说，朋友们呐，你们为什么不怜悯我。23-27节，约伯坚信神最后必定会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并且做他的救赎者。这里有一段著名的信仰告白，25-26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句话通过音乐家亨德尔的弥赛亚清唱剧而尽人皆知，是基督徒用新约的眼光来从旧约中读出救赎主乃是耶稣基督的含义。28-29节警告说，你们这样没有怜悯之心，必有报应。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基本意思是，当心我最后一定会被证实无罪。20章是索法的第二次发言，1-3节说，你的指责我不能不答。4-11节说，恶人的喜乐一定是暂时的。12-19节说，他来不及享用通过欺压穷人所得来的财宝。20-29节说，恶人的福乐不能长久，正在他要享用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加在他的身上。索法的第二轮发言基本意思是，人人都知道神一定会审判恶人。21章是约伯对索法的答复，1-3节约伯请对方听自己讲话，就算是安慰他了。4-6节说，他现在的境况使他有权利向神抱怨。7-16节他指出，与这些朋友们高谈阔论的相反，有些恶人的确可以事事亨通，直到死时也不受刑罚。17-21节说，你们说神给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然而不如他本人受报，可是神并不是在今世让所有的恶人都受报。22-26节说，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是受苦的人还是享福的人，最终都一样要死。27-34节约伯说，他的朋友们忽略了明显的证据，根本没有考虑有些恶人并不受现世现报，因此他们的理论框架都是错谬，如何能够安慰约伯呢？约伯对索法的回答基本意思是，所谓现世现报的报应神学是不成立的。总结一下第二轮的问答，有人的责难是恶人注定要灭亡，恶人必定丧失一切。约伯的回答是，你们全都错了，现世现报的报应神学不成立，我需要一个向神为我辩护的人，神必为我证明。22章-26章是约伯与友人的第三轮辩论，与前两轮辩论相比，这一轮的话是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尖锐。 以利法在三位当中本来是最同情约伯的，这时却推导出约伯一定犯出何等的大罪。22:1-3，以利法认为神对于人的良善其实是无动于衷的，因为这并不使神加添什么。4-11，表达只有人的罪恶会激怒神，而根据约伯目前的状况来看，他一定犯了欺压穷人和孤儿寡妇的罪。12-18，他指责约伯是在照恶人的道而行事，自以为神不会审判他。在19-30，他再一次劝约伯悔改，其中包含着许多非常感人的教诲，比如要认识神，当把神的言语存在心里，归向全能者，除去不义，要以神为乐而不爱慕金子，要祷告，要谦卑，并且应许说有罪的人只要悔改，神一定拯救。以利法的第三轮发言的基本意思是说，你是一个罪人，所以务必要悔改。23-24是约伯对以利法的回答。23:1-7，约伯宣布他相信只要神肯听他的案子，他一定会被公平的审判，并且会被宣判无罪。8-12，约伯确信自己是无辜的，并且相信神是在试炼他，但不是为了除去杂质，而是为了显示他是精心。13-17，约伯说虽然他为神注意自己而丧胆，却不是因着自己有罪。24:1-12，约伯质疑神为何不让义人看见那些欺压穷人的恶人得到即时惩罚。13-17，质疑神为何不让光明立即照在那些喜欢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身上。18-24，约伯表示相信神最终一定会刑罚恶人。25，他挑战这些朋友们来尝试驳倒他。约伯对以利法的回答基本意思是，我可以在神面前证明自己无罪，然而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神惩恶扬善是按他自己的时间。25是比勒达的发言，1-3，他高举神的威严可畏。4-6，他攻击约伯怎敢自称能在神面前证实自己为义。比勒达的第三次发言基本意思是，无人能在神面前证实自己为义。26是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1-4，他讥诮对方对人没有帮助。5-14，他同意神的大能无与可比。注意7讲神将北极悬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似乎与科学的说法一致。而12:13提到的拉哈伯和快蛇又都是神话里面的海怪，其实这都是以形象的语言来描述神的伟大，并不是在讲述自然界的结构或承认神话背后的世界观。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只引用自己所喜欢的经文的方式，都偏离经文的本意。到此为止，第三轮的辩论就结束了，索法根本就没有发言。总结一下第三轮辩论的观点，有人的责难是你就是罪人，务要悔改归向神。约伯的回答是，我是无辜的，神清楚这一点。27是约伯对三轮辩论的结束语，就像3约伯的独白是对三轮辩论的开场白一样。27:1-6，约伯坚守他的良心是清洁的。7-10则宣布他的敌人是不义之人，自己则是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的。11-12宣布他比他的这些朋友们更理解神。13-23，约伯宣布他其实同意朋友们对恶人的意见，就是神定将刑罚他们，不过这个刑罚就是死亡。28是一首智慧诗，它是本书的中心，或者是约伯的话语，或者更可能是本书作者自己的话。1-11讲人可以找到很多的宝物，12-22讲人却找不到最贵重的智慧，23-28讲只有神知道真智慧的所在，并且他已经指明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而敬畏神远离恶事，正是在1章里面耶和华神形容约伯的品行时所说的。 这首智慧诗期待着最后只有神亲自出现才能解答这里的一切问题。从29到41章分别是约伯、以利户和神的三场独白，其中29到31章的约伯的独白就像是他正式向法庭递上的自我辩词一样。29章1到3节想念过去从神得福的年月，4到6节回忆那时生活有多么容易，7到11节说他得到所有人的尊重，12到17节回忆过去他如何尽力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18到20节说那时他以为他可以这样蒙福到死，21到25节说那时他是教导别人的智慧人，29章整体是回忆过去美丽的我，30章1到8节说如今愚妄和下贱的人嘲笑他，9到15节说这些下流人苦待他，16到19节说他现在身体和内心都十分痛苦，20到23节指责神对他太残忍，24到31节求神生怜悯之心听他的呼求，30章整体是描述现在可怜的我。在31章约伯否认犯过以下各样的罪，并且宣称如果他犯过其中的任何一样，求神使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所谓报复原则给他应得的最大的刑罚。他否认犯情欲的罪、虚谎的罪、淫乱的罪、不公正的对待奴婢的罪、不帮助有需要的人的罪、贪婪的罪、诅咒仇敌的罪、不接待远人的罪，还有夺取田地的地利的罪。约伯在自己的状词上画押，并要求神回答他。整个31章都是讲哎呦冤枉的我。从32到37章是以利户的独白，32章是介绍，1到9节讲他一直在旁听等待，期待着年长的能更有智慧，10到14节说他发现这些人的论点缺乏智慧，15到22节说我有话不能不说，33章是以利户的第一篇讲论，1到7节请约伯听自己正直的发言，8到12节说约伯自以为清洁，神不明不白的攻击他是无理的话，13到18节说神的确向人启示自己的意志，只是人听不见，19到22节说神使用苦难来惩治，23到30节说神使用苦难来救赎，31到33节叫约伯接着听。以利户的第一篇讲论基本是说神是跟人讲话的，只是人不知道怎么听。34章是以利户的第二篇讲论，1到4节要对方和自己一起来学习何为善，5到9节引用约伯的三句话，以为约伯认为神是恶的根源，10到15节他为神辩护说神断不至行恶，16到20节说神有权审判，21到30节说神审判恶人总是公正的，31到33节指责约伯忽略自己的罪，34到37节指责约伯在说话时轻慢和悖逆神。注意以利户只是批评约伯的讲话，而没有批判他以前的行为，所以虽不重地也相去不远，故此没有最后得到神的批评。以利户的第二篇讲论主要是起诉约伯犯了悖逆神的罪，35章是以利户的第三篇讲论，1到3节质疑约伯所说的他行义比犯罪似乎没有益处，4到8节说因着神的伟大，人的义对于神才没有益处，倒是对于世人有益处，9到16节说约伯因着不信靠神已经没有权利要求神听他的呼求。以利户第三次讲论主要是说约伯没有权利向神要求正义，36到37章是以利户的第四次讲论，36章1到4节以利户自称在为神传话，5到15节讲神在世上的确行公义惩恶扬善帮助困苦的人，16到21节警告人不要行恶免得受神审判，22到26节叫人敬畏和称颂神，从36章27节到37章13节都是讲了敬畏神的原因，因为神是真正控制雨水雷电等自然现象的，14到24节以利户劝约伯考虑因此要敬畏神， 以利户的第四篇讲论基本是说人应当敬畏和顺服那个伟大而可畏的神。从38章1节到42章6节是耶和华神正式在法庭上查验约伯这个证人，其中神有两篇讲论，而约伯有两次回应。38章1节到40章2节是神的第一次讲论，38章1到3节神呼召约伯来打引号指示神，然后就问他知不知道关于以下的事。38章4到38节问关于天地的事，包括大地的根基、海水的边界、晨光的出现、海底的隐秘处、光明的居所、雨雪的来历、星辰的排列，还有雨水和雷电。38章39节到39章30节问关于动物王国的事，包括如何喂饱动物、动物的出生、驯服野兽、鸵鸟的奇妙、战马的力量，还有鹰雀的飞翔。最后40章1到2节神挑战约伯来回答，40章3到4节约伯的回答是我只能捂口闭嘴。神第一次讲论主要是问约伯在创世上有什么资格，约伯的回答是我没话可说，但我也不撤回以前的声称。于是神就开始第二轮讲论，40章6到7节再次挑战约伯来打引号指示神，然后问他是否能做以下的事。8到14节神问约伯是否认为自己有权能来定神的罪，15到24节问他是否能够制服河马，41章1到34节则问他是否能够制服鳄鱼。注意这里被译作河马和鳄鱼的都是异教神话当中的怪物，一个是在陆上，一个是在海上，这里并不是在承认他们的实在，而是在描述神的能力大过所有这些人类想象出来的伟大的生物。42章1到6节是约伯对神的第二次回应，这一次他表示完全悔改。这里的金句有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还有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注意神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既没有定他为有罪，也没有称他为无辜，但是这次面见神使得约伯能够正面的接受并信靠神给他的生命的计划，包括受苦难，而且约伯懊悔自己在极难的教导中说过的对神健忘的话。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42章的总结。42章1到6节讲了约伯的悔改，认识到自己因自以为意而错怪了神，知道自己犯了罪，约伯便悔改并请求神的赦免，他不再争辩自己的意，而承认对神的批评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强求在神面前证明。42章7到17节讲约伯重蒙赐福，在对付了约伯的朋友之后，神重新慈爱地将财富和家庭赐给约伯，尽管他并不必要这样做。注意神批评了约伯的那三位朋友，尽管他们说了许多正确的教条，神仍然悦纳约伯，尽管他发了许多抱怨。可见苦难的原因可能是为罪、为义或不明的原因，为不明的原因而受苦的人不必作假，应该自然地把自己的想法与神交通，而在苦难以外的人千万不要犯约伯三有的错误，让教条替代了爱心和圣灵的感动。约伯肯赦免伤害他的人，为他们祷告，这成为神重新赐福于他的转折点。约伯又得到同样多的儿女，两倍的牲畜，而且可能是两倍的寿命。约伯记全书的主题和目的可以是，无论我们是否明白神为何做他所要做的事，他都配得我们的敬拜和无条件的信靠，因为他是至高的神。本书的实用信息可以是，一人对待不公平境遇的态度应该是顺服神的主权。本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的主权高于一切，无论神允许怎样的境遇临到我们，他都配得敬拜。神能用信徒生活中的苦难来使他自己得荣耀，并叫我们的灵命得以增长。 苦难和试炼正如成功和胜利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神绝不离弃一人，并必要在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奖赏他们。神总是在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惩罚恶人。神从来都是正确的，但他施行公义绝不任意武断及反复无常。神是全知全能全智的，而人不是。神无需向任何人做交代，他不受神学规条的限制，他凭公义、怜悯、慈爱和恩典行事。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神的行为总是与他的品格相称，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神配得并且希望得着是圣徒的忠心信靠，而不是批评和责难。神不会也没有义务解释他对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即使是貌似不公的苦难，他也不全做出解释。与神争论、责备、抱怨或批评神都是犯罪。苦难并不都是因着某种特定的罪。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他在神面前控告信徒。撒旦是生活中许多苦难的罪魁祸首。朋友间应当彼此劝勉安慰，而不是指责论断。神总是正确的，自以为意就是罪。对于生活中的为什么，神并不总是予以解答。相关经文选有诗篇34篇，那是一篇支持报应神学的智慧诗。箴言3:11-12讲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这是支持有苦难的正面含义。以西结书14:14讲到约伯是古代最有名的三个义人之一。哈该书2:4鼓励圣徒在苦难中刚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撒迦利亚书3:1-5也提到撒旦在神面前控告圣徒。罗马书8:31-39讲到今天撒旦依然在神面前控告圣徒，但是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中保。罗马书11:33-36讲到神的知识和智慧是无穷尽的。希伯来书12:5-11也讲到苦难可能是被管教。彼得前书1:3-9讲到苦难对于新约圣徒是一个火炼金子的试炼。彼得前书4:12-19也是讲为义而受苦是圣徒的荣耀，当然为罪而受苦则不是。雅各书5:10-11讲到了约伯的忍耐。启示录12:1-11讲到将来会有一天撒旦会被从天上摔下去，再也不能控告人了。约伯记全书的特色有约伯的正直无瑕，撒旦与神的对峙，因昌达而敬畏神，撒旦对约伯的折磨，祝福为神所赐，逆境为神所允许。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的妻子说你诅咒神死了吧。约伯之友的意见，神创造之功的细节，神的主权。约伯说他虽杀我，我仍要指望他。约伯的悔改和重新蒙福，还有神总是正确的，神没有义务回答为什么。我们对约伯记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伯记告诉我们，你所允许加给圣徒的苦难乃是为了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得到一个没有指控阴影的救赎，并更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当我们遭受到逼迫或是苦难的时候，应该信心坚固，并且要不断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做的，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下一回继续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38课。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